好，我们出谷记读到了35章嘛啊，那刚才的结尾是35章又开始捐献啊，要开始修建会幕啊。那我们从25章开始就已经注意到啊，如果你翻到25章，在制定宗教礼仪的时候也是捐献啊，要开始制造东西嘛。你如果大家小心的仔细的读啊，就是读完了。读到后面不要忘记前面，发现很多是重复的了啊，你就可以明白这个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啊，就是他们收集了非常多古老的资料，在后期的这个编辑者在就把它编成这样，就很多重复地方也不太奇怪嘛。那最有趣的是我们从明天再读36章就发现了，就是他们捐的太多了就停止捐献啊，巴不得我们今天会到这个地步啊，就是不用再捐了，钱太多了啊！我现在还有很多的问题嘛。但你看见就是从25到31章，就是梅瑟在山上听天主的讲话，对不对？然后呢，中间插了一个32到34章，刚才所听见的他们在宗教败坏的一个故事啊，然后重新写了约版。那从35章到最后面结尾啊，又是继续的。就是再一次的要重新建造会幕等等东西，到最后建立。我们到出谷记，明天我们会结束，你可以先看一下。在如果你有这个圣经最后结尾的话，这是有一个会幕的那个图形嘛啊，在那个结尾。但是我们在前面看见那个梅瑟已经下来把这个留板呢，把那个约板都砸碎以后呢，等等东西啊。那在33章里面，我们发现啊，就是天主要叫梅瑟你们再度出发的时候呢，梅瑟是在会幕里面祈祷的啊。如果你仔细去看呢，这个其实历史上蛮错的，会幕还其实还没有，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大家慢慢读的时候注意这个细节，不是要去指证说圣经的错误，而是一个阅读的练习。要不然我们不可能读懂东西的，我们永远是靠着什么，就是过去所听过的零碎的一些记忆啊，我们就去想，就很难去明白。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这边是读第二次了嘛，重新读第二遍嘛，当然没不可能就记住一切的了，我就帮大家慢慢注意到，你最仔细看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它那个叙述就是它有很多地方是重复的。那最关键当然是32到34章，我就是宗教的信仰的败坏嘛，拜金牛的事件嘛。那我们注意到，像是跟各位看在31章的结尾里面是，天主呢在西乃山上跟梅瑟讲完的话，梅瑟就带着2块约板来了嘛，说这是天主的手指所写的约板啊，下来的东西啊。那是写的这个非常的强调，在这个第32章里面又有一次，在这个16节里面啊，在梅瑟要把这个约板摔碎之前又讲了一次嘛，梅瑟拿着约板下山，对不对？板是天主做的，字是天主写的啊，这是非常强调的第一个约板。其实我还蛮惊讶的，梅瑟怎么敢把它砸碎我自己对这个没有解，知道不？我读不到什么答案，就是我觉得这个太生气了，气到就好像我感觉有点失去理智了吧这样子把那个天主的多珍贵东西，天主做的就把它打烂掉了。好，但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疑问，我不太明白。但无论如何，我们看见当老百姓这个犯罪，梅瑟也看见了，但天主发怒啊，你注意到啊，梅瑟还没有去指责老百姓之前啊，就已经先为老百姓求天主息怒啊，求天主原谅。这是领导者啊，也可以看出来他跟亚郎的不同啊。亚郎呢是就是跟随老百姓的抱怨，就是怕，你可以讲怕事的人啊。哇，我觉得还蛮像当今的这个民主政治的，对不对？他就听民意嘛，对不对？讨好老百姓，可他没有注意到领导者真的是应该要有 guts 啊。这个不是那个逞强好勇，而得明白什么是真正对的事情。我们看见这边有谈到这个领导者的重要性，说亚郎对梅瑟指责亚郎说，你对百姓做了什么？22节，你竟使他们陷于重罪。哦，明明是老百姓逼亚郎的嘛，但是梅瑟说的是你，就领导者要负责任的。 当然在过去那一个知识差距啊，这个封建制度里面那个领导者跟平民啊差距极大的情况的确是应该的了，但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啊，而领导者是的确是非常重要。那亚当也很会推脱，对不对？他说这个他们给我金子，我丢在火里面就流就出来了，就这么巧，对不对啊？那前面明明说他还有那个铸造一个模子嘛，就是也是很简单的避重就轻呢、啊。这一招其实今天历史里面人人都会啊，每一个历代都会用这个招式的，就是不肯真正的承认错误，不肯真正的承认错误是不会悔改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些恶性的历史就不断的重新重复。好，接着是梅瑟叫大家这个就是选边站的嘛，那么大概也不用太奇怪，勒卫家族开始跟梅瑟站在一起，因为梅瑟是出自勒卫家族的嘛。记得吗？希望各位记得梅瑟勒卫家族的人嘛。好，那么这样子就开始了。那梅瑟讲的一句话是非常特别的哈，就是梅瑟对他们有一点称赞，就是你们今天没有顾及你们的亲朋跟好友啊。在第27节梅瑟说哈，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每人要把刀配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要杀自己的兄弟朋友和亲人。当然是很困难，我们今天很难去理解了。但是接下去又说，对不对？在这是29节说，今天你们应接受侍奉上主的圣旨，因为你们每人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和兄弟，上主今日必赐福于你。我想我们今天大概比较好的理解方式，我们在常常在我们在背那个十诫，我们会说什么？爱天主在万有之上啊，的确是要。那耶稣的教导说，爱自己的亲人胜过爱天主。啊，不配做他的门徒。当然，我想绝对不是鼓励我们在为了这个情况里面有人阻挡我恭敬天主把他给杀了，这当然是不对的。今天我们不会有这种思想了。但这边大概传达在那个年代里面是很清楚。但是我们注意到后来梅瑟在31节哈，梅瑟在跟老百姓求情，为老百姓求情嘛，他对天主说：“这百姓犯了重罪，为自己制造金神像。现在我只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你就把我也除掉吧。”啊，就是很清楚啊，就是梅瑟是愿意带那个犯罪的人民祈求，而且他不愿意怎么样，就是说自己保留自己啊是圣善的，别人通通死光光最好，他可以重新开始，没有。我这是一个非常深的教导了，我们对于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爱，就你跟前面好像有点冲突啊，那个说哎把那个人都杀光，但是这后面应该是比较真正的这个我们进行基督信仰慢慢要留下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导，是我们叫明白的，明白应该要负责为我身边的人兄弟姐妹负责任的这样子。好，那么天主说什么？谁得罪我，我再把谁抹去。啊，当然天主说我不会祸及无辜，这个味道嘛。好，然后呢第33章怎么样，他们又启程了，就是现在就是回到这一个最初的天主让他们离开埃及要往前走。我们在历史上的今天的历史学上面谈啊，这个出埃及40年啊，当然40第一个是个象征的数字了，为什么会走那么久啊？当然我们今天的结果是一个就是从这个一般我们推论是在放逐之后他们重新去回顾历史来写这一切嘛，对不对？那就把这一个克拉罕地或今天巴勒斯坦看为天主所许的这个牛奶流蜜之地，给以色列人做他们的生活起居之地的财产的地方。但是真正回到历史，他们到当初走他们大概没有那么明显的，我们现在是回顾历史他们才写东西啊。那当年他们在旷野里面走的大概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是游牧民族嘛，对不对？哪里有水哪里可以活就不走了，就停下来，你也可以说修身养息了。当这边没有水的时候活不下去了，继续往前走。其实我后来在这个就几次朝圣，我问过一些贝都因人啊，他们也是如此，他们基本上在那边到处走啊，他们现在大概有一个路线了、啊，因为他们大概知道什么地方哪里会有水，因为有这个当这个四季很稳定的时候，地下水还会有很稳定，他们有他们的生命的智慧，但他们基本上是这样子的。那哪里能够生活，游牧民族就停下来了。我们说逐水草而居嘛，对不对？就能活他们就停下来，那这边活不下去就往前走。我们生命本来也是一样，可能我们现在是比较这边活不下去就飞飞机嘛，飞到另外国去，对不对？那是一样的，这是的确是如此。不，你在那边过得很好，谁要去外地呢？ 古往今来大概都是一样的了。对，好，那么接着就是谈到这个会幕嘛，对，他说要让他们走，那你可以看这边其实已经出现到那个我们户籍记的故事了。他们在行走的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怎么样？那天主跟他们走的。那天主他们走是天主在会幕是个象征，约柜是个象征嘛，天主临在之处。所以这边到这个天主说我跟你们走了没事，不行，你不能不跟我们走，你不跟我们走我们也不走，这样子啊。所以到了这个在下面这个第33章里面，就是梅瑟就怎么说，一直求天主跟他们同行嘛。啊，这边就提前写了会幕，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就是时间上的一个错字了哈。好，但在他们真正要走之前呢，怎么样？还是要再一次去经验天主，梅瑟怎么样？又再次上山了。啊，然后呢，在上山的时候，他怎么？他希望再一次肯定这个天主啊是谁？是跟他们一起同行的，所以他是亚威，亚威就是跟各位说，就是是在。啊，就是 being 嘛，存在嘛。那这时候呢，他再次上山，在34节里面啊，就是你看这次呢，他怎么上山呢？你看梅瑟着了两块石板啊，第四节34章第4节，和先前一样，照上主吩咐，清早起来上西乃山，手中拿着两块石板。好，这个是梅瑟自己做的板子喽。还记得吗？第一个是天主做的板子，现在梅瑟自己做的板子。好，然后到了天主前啊，这边很关键，这个第34章第6节，大家可以设法给它背下来了。就天主是谁啊？亚威哈，亚威是什么？慈悲宽仁，缓于发怒，慈爱忠诚，对万代的人保持仁爱，宽赦过犯、罪行和罪过。好，但是啊，不会豁免惩罚。啊，就是不要把这个天主看成一个这个烂好人，不是的，但他的确是啊，的确是宽仁慈悲，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忠诚的。好，那么接着没事，你看又一次在第9节说，求无主与我们同行，然后呢，最后结尾是让我们做你的所有物，让我们成为亚威的产业的意思了啊。我们说上主是我的产业，本来反过来，我们是上主的产业，这归属非常重要。我上主产业，我最近在读这个智慧书，希望有一天跟大家讲之后，就看就开始很清楚。他们哦，以色列人就一直努力的去肯定这一个他们最根本的身份，他们是属于天主的，他们是天主的所有物。好，接着是这边你看也有去第10节哈。开始一个标题，什么是约书中的精华？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前面读过一个这个梅瑟在山上，前面读过天主跟他们讲10句话，对不对？你这边好像没有那么丰富，这边精华版，这个标题写得很可爱。那你仔细看，它基本上是前3戒了。啊，就是恭敬天主。我说前面3句话，但是就是你读这个东西，我们一直反复读，是有这个好处，就很有趣。你就读到很多东西是这个重复的。然后这边又再一次提到了3个节日，在21节，你看我在耕作收获的时期，那是第一个。然后什么呀？收获麦子过7节，然后连尾过收藏节，我们读过的就前面的三个农历。所以第一个是收获时期开始是个节日，我们今天的逾越节。然后7节就是7749嘛哈，加一是五旬节，然后是收藏节，就是后来的帐篷节。就再一次跟各位讲，这本来是一个他们的游牧生活农民的节日，慢慢因为跟着以色列生命连结，有了一个非常深的宗教体验，变成了一个信仰的节日。好，接着最后呢，他们下梅瑟在山上怎么样？在28节哈，这梅瑟在那边跟上主又停了什么？在一起40天40夜，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太猛了，这样子啊。好，然后呢，把盟约的话怎么样？10句话写在石板上，梅瑟写的。啊，你这边要注意到那个主词了哈。现在是梅瑟跟前面那个差别很大的，天主做的，天主写的。好，然后梅瑟下来怎么带着石板？因为他跟天主相遇，跟天主怎么样谈过话，怎么就面部脸上发光啊，这样子。好，然后梅瑟后来他们回去又来到他在山上下山跟他们讲完话，他又到天主前啊，在这个第34节，几时梅瑟到上主台前去，就揭开这个遮面的个脸部。然后因为天主好好讲，让天主光照他们，然后出来的时候把这个脸遮住，怕把老百姓吓坏了。好，当然这边又再一次把这个会幕就提前拿出来讲了嘛，这应该是一个旷野流徙之后才会出现的那个预先的描写，就是在这个叙述里面把过去以后的事情 提前到前面说。好，接着三十五章开始又开始制定，其实跟前面二十五章是一样的标题了，又开始再一次制定这些宗教的这些礼规跟节庆一样，一直到这个书的结尾。明天我会把它练完嘛。好，我们看见这边是在这个第四节以后，就是开始怎么要规定他们怎么样建造会幕，怎么样制造约柜。我觉得有趣的是啊，这些奉献的人啊，真是慷慨啊，就是从这个第四节开始啊，凡是甘心乐捐的都可以捐到上主前，什么金银铜紫色红色朱红色的毛线细麻跟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豚皮皂荚木灯油还有制作的什么香料跟香油红玛瑙等等一大堆东西，你看都是巨细靡遗的啊。我的问题是哪来的啊？但不是刚刚逃出埃及而已吗？逃出埃及还带着金耳环啊鼻环啊可以做金牛啊。这蛮有趣的一些故事，你想想看，但我就是我故意讲的啦，就是你可以看这个东西，它叙述是蛮有趣的。对，我们今天看的东西啊，我们留下来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在信仰里面反省的一个犹太的宗教文件，当然也成为我们今天基督信仰的一个代表，我们一起看嘛。那我们就是要慢慢的明白，这他的写作是对他们是影响非常深的，重点是他们乐意捐出一切。捐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明天开始读36章，捐到他们已经不需要那么多了啊，远超出他们在做这个为天主做尽心尽力建造一切所需要的。那这个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描写、啊、那我们这个当然是这个是他们讲的犹太人他们真正看重的，他们都应该这么生活的，对，面对神。那我们今天是一样，面对神面对天主我们是应该如此。就是让我就是讲一下我们这个星期天那个剧奉献每人100块钱200块钱，那真是一个笑话。我当然不是说钱大家的钱少，你可以看看这个在宗教体验上面啊，这的确是一个可笑的事情，就是发明了我们对于这个神的这个感受啊，就是还没有去像这些古老的历史人物他们在宗教体验上面所有的那个经验呢、啊，的确是如此的。我们当然说我们有多少的心就会表达在外在那个生活的实践上面，谁也不能够逼谁啊。保罗也说了嘛，捐献永远是乐啊，快乐乐捐啊。但是如果说我不乐，你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嘛？这个当然这个问题自己要答复。好，我们明天继续就可以把这个初步集结要结束了，这样子。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大家。